跟他合伙做生意。
那么后来呢，可能是生意做得不错，这个弟兄，台湾的弟兄呢，就心里面起了贪意，他就呢把这个美国弟兄的钱吞了，然后呢就就好像是亏钱的样子，然后就公司就倒闭。那事实上他是把这个美国弟兄的钱吞了，然后这个美国弟兄就没有钱了，没有钱他就回美国去了。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台湾的弟兄呢，他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脚很痛，痛到他差不多不能走路，他去看医生，但是呢怎么检查都找不出原因，但是他就是脚很痛。那么他就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讲说，拜托啊，帮我祷告啊，我脚痛。有一个姐妹呢就私下跟他讲，某某弟兄，我不会为你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我知道你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后这个弟兄就吓一跳，为什么这个姐妹会知道呢？因为他这件事情好像做得非常的神不知鬼不觉哈。结果这个姐妹就告诉他说，他怎么样欺负这位美国弟兄。好，那事实上也不是这位美国弟兄讲的，因为这位美国弟兄呢他就是暗暗的回到美国去了。那么无论如何呢，这位姐妹就揭发了这位弟兄几年前做的黑暗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不会为你这个脚痛祷告。然后这个弟兄一听了呢，他回家还是受到圣灵的光照，然后他就发现他愿意认罪，然后他就打电话去美国跟这位弟兄道歉，并且承认他把他的钱吞了。那么这位美国的弟兄呢也原谅他，那么他们两个也和好。后来这个弟兄的脚就不痛了，他不用看任何医生，不用吃药，就痊愈了。所以呢他就很感恩，就是感谢神用他的脚痛的问题来让他愿意认罪悔改。那我们在生活中基督徒我们最难学习到的可能就是怎么样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好像我们的生活跟信仰呢不太能够合一。好像火车总走不在那个轨道上面啊，火车是火车，轨道是轨道。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圣经上我们所学的真理呢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好，不要让我们的属灵生活只限于我们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只限于我们大家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好，我们的属灵生活应该是整个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所思所想，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经文呢也可以让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请大家站立，我们要读民数记第21章第4到第9节。民数记21章第4到第9节这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我们一同祷告。感谢天父，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带领我们，你更是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渴慕，让我们更愿意的认识你更深，帮助我们愿意不断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好叫我们生活上 所思所想所行都能够归荣耀给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学习你的话语，都求你的圣灵光照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再一次的更新改变。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民数记的内容是记载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看民数记呢，差不多我们看到的事件我想我们看到的事件都是不好的事件，看民数记看了好像心情会比较郁闷一点。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总是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的反抗神不顺服神，然后神管教他们，然后每一次的管教都非常的凄惨差不多40年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也差不多都死光了因为当初他们抱怨神，所以神说既然你们想死在旷野，就让你们死，然后你们的下一代才可以进到迦南地。那么到了21章呢，已经是第二代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何尔山已经在迦南地的北界了就是到边边了，到边边了，结果呢他们还是对神不信靠还是要遭神一次很凄惨的管教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很奇怪我们人好像很难学会怎么样信靠神就像小孩子老是犯同样的错误爸爸妈妈总是讲同样的话好像我们的人不太容易汲取过去的经验让我们可以少犯那个重复性的过错我们来今天来专心来思想4到9节这一段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从何尔山起行，从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在何尔山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摩西的哥哥过世了我们就看到20章的最结尾的地方所以何尔山就是亚伦他过世的地方，上帝叫他上山去然后在上面呢就让他死在上面，并且把他的祭司的职分呢就传给了亚伦的儿子然后他们就为大家以色列人就为亚伦哀哭了30天这个是在何尔山发生的事情。然后这第二代的以色列子孙呢就打败了迦南地的人他们第一代的他们上一代的父亲辈的在同样的地方打仗的时候是打败了现在他们打胜了马上可以进到迦南地。但是呢以东人不准他们经过以东的境界，所以他们必须要绕过以东地，所以那个路就比较远一点，而且可能就比较难走。那么百姓呢走的就不耐烦，心里烦躁，心里烦躁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说话通常就会说错话。那么这个人心里烦躁呢，没有得怨就怨上帝那么以前他们怨呢是怨摩西跟亚伦因为是摩西亚伦带领他们，现在亚伦死了嘛所以就怨谁呢？摩西跟上帝所以他们一样是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们说话对抗神，这个叫做怨赌用说话不好的语气跟不好的言辞不好的表达，错误的观念来控告神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想三遍啊，大概可以想到它的严重性。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为什么？我们看过出埃及记都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以色列人哀求上帝嘛，他们在埃及太辛苦了啊，被埃及人欺负，所以他们就祷告上帝，然后上帝就派摩西把他们领出来。但是如今呢，他们完全反悔这件事情啊，或者是忘记。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为什么为了要让我们死在旷野，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不是很恶毒的话？啊，就好像我们做母亲的辛辛苦苦煮了一桌子的菜，然后呢，小孩子不爱吃的时候，说什么呢？也许小孩会说：“妈妈，你就是知道我不喜欢吃这个菜，你偏要煮给我吃，你就是为了让我不高兴。”听了就会气死，对不对？两巴掌下去啊！人竟然可以跟上帝说这种话，为了要使我们死在旷野，你们呢就把我们领出埃及来，这是很恶毒的指控。所以言下之意呢，就是上帝对他们不怀好心眼，上帝是邪恶的，上帝要让他们死，所以呢，他们好端端的在埃及不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偏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现在到了旷野，然后他们会死在旷野，然后上帝就达到他的目的，是不是很恶毒？好，如果我们基督徒这样子去描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不是非常的恶毒？好，我们把良善的神说成邪恶的神。好，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说啊，这个食物啊，淡薄好像是因为没有味道。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价值。以色列人40年吃什么？他们是没有食物的，在旷野。但是呢，上帝呢，每一天从天上降什么？玛拿，上帝自己做的哦，每天做玛拿降下来给他们吃，每一天哦，然后吃了将近40年，现在他们已经是第40个年头。好，他们说这个食物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并且呢，他们的心呢非常的讨厌，就是非常的鄙视，非常的看不起啊！上帝竟然呢每天让他们吃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所以他们已经不把玛拿当作是神的恩典啊，因为吃了40年嘛，不稀奇了。可能第一周他们吃玛拿很愉快，对不对？因为每一天出去捡玛拿觉得很稀奇，可是吃了40年就习以为常了，并且开始讨厌了，觉得都没有变化，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于是神的恩典呢就变成他们抱怨的原因，神的恩典就变成他们抱怨的内容，神的恩典甚至被他们所厌弃。这个是人对上帝恐怕是最大的一个亵渎了啊！人可以怎么样对上帝有这么样大的不尊敬啊？可能这已经到了极致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我们会得罪上帝，我们要千万的小心。譬如说今天天气好像不怎么晴朗，有些人就会骂天气，小心啊，我们在骂天气的时候等于骂上帝，因为天气是上帝给我们的，不管是下雨出太阳下冰雹，这个都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对环境的一些不满意，我们就开始无意的就说了一些伤害上帝的话。 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的环境大家都很好的时候呢，这些人啊，以色列人一大堆啊，200多万，他们一起的献祭，一起的敬拜，一起的侍奉上帝，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从外表上看来，从别的民族上看来，这就是一群信上帝的人，大家好像过着一样的宗教的生活哈，大家相信的是同样一位上帝。可是当环境不太理想的时候，不信的人就马上被显出来，被恶劣的环境显出来，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不信的人，他们对上帝呢只有一样事情有兴趣，就是上帝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好处啊，他们需要的上帝提供给他们啊，他们就很满意啊，那么好像就相信上帝。但是呢，他们对于认识上帝已经遵行上帝的旨意，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一旦环境对他们不利，他们觉得上帝没有给他们所想要的好处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可能开始否定上帝的良善，否定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在这里的反应。好，那么我们就要问，难道这个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看过神迹吗？第一代的人经历了很多的神迹，第二代的人有没有经历过神迹呢？我们在前面一章就看到，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也是去跟摩西跟亚伦争闹，也是说你们是不是要让我们死在旷野哈，一样的话。当时呢，上帝就告诉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啊，所以他们是有经过看到过磐石出水的神迹哈，而且才不久之前哈。那么后面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进何尔山，在何尔山之前，他们打败了迦南人哈，所以他们也经历过神的帮助啊。可是呢，经历归经历，并没有提升到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已经在迦南地的边界，他们不会因为他们快要进去而欢喜而感恩，他们反而是再一次的为着他们生活上的不顺利或者不舒服，他们再一次的反叛神，而且这个反叛是我们看到有史以来以色列人对神最大的反叛，就是用他们这个恶毒的心发出恶毒的言语来对抗上帝。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对于不信的人，不管他们领受多少神的恩典，得到多少神的帮助，最后他们不信还是不信，甚至神管教了他们40年，结果呢，他们还是不信。到了第二代，他们还是不信。不信的后果呢，最后就是落入神的审判，离开神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帮助。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想一下，我之所以相信上帝，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吗？还是我的信心只是相信神会给我一个好的环境？如果因为环境来相信上帝，那么很可能有一天也会因为环境离开上帝。只有我们因为相信神的话，我们才不会因为环境来离开上帝。我们的信心一直不断地接受环境的考验，然后我们的信心就一直不断地成长。那么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考验。那么经过考验的信心呢，会成个什么样子呢？他就说，比黄金还宝贵，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经过考验的信心比黄金 还宝贵。上帝很看重我们对他的信心，好，所以各样的困难，我们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信心考验，好，信心长进的机会，我们会勇敢的去面对，好，我们不会用说话啊，心里的抱怨来对抗神。那么我们也想到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啊，有一个人出去撒种，然后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那么有一种地呢，叫做石头地啊。那么石头地呢，上面的土就很浅，所以落在石头地上的，虽然很快看到它发芽，因为它很浅嘛，所以芽很快你就看到它从土里长出来，你就很高兴，哇，它长得很快啊。可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它下面是石头，它不能够长根啊，所以不能长根的时候，太阳一出来一晒它就死了啊，所以它长得快也死得快。那么耶稣说呢，这一种信心是暂时的信心，所以当这一种信心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上帝啊，他只是暂时的相信上帝啊，他遇到困难他就会放弃信仰啊。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需要用神的话作为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的信心扎根在神的话语上，让我们的信心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是不会摇摆的，而会经过困难，信心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强壮。好，那么上帝要怎么样来审判不信的人，要怎么样来管教他的儿女。好，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不会经历到上帝的应许啊。那这些人，他们说上帝要他们死在旷野，好，他们不相信上帝会带他们进迦南地，所以他们就经历不到上帝带他们进迦南地，所以上帝呢就照他们所说的对待他们，就是让他们死在旷野，并且上帝要让他们看到呢，其实上帝要他们命不必把他们带到旷野的，其实上帝随时可以要他们的命啊，不必为了要他们死在旷野把他们带出埃及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啊，上帝呢用这个苦难来审判这个悖逆的人啊。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人对抗上帝，然后上帝立刻就惩罚，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呢，有旧约的上帝好像比较凶一点啊，好像看到人很容易死在上帝的手下。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还有对待我们的方法呢，它是有一个原则的。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启示他的救恩还没有完全，所以在旧约的时代，那些人呢，其实他们对于永生和永死的观念还不是相当的清楚啊，所以呢上帝就需要用这一种严厉的立即的惩罚的方式让这些悖逆的人知道如果不信靠上帝，要面临的刑罚是很可怕的，并且呢永远的刑罚，永远的死亡是比这个肉身的刑罚更加可怕。所以他要带出的一个观念，就是要让人去体会一下永远的死亡是多么的可怕，然后呢叫一些看见的人他们可以被警惕，然后他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上帝。这个是旧约上帝教导人的方式，那么在新约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在新约好像上帝就不这么凶了啊。其实不是的，因为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上帝的救恩已经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人应该很明白永生跟永死的差别，并且呢很明白永生跟永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新约呢上帝就不太用啊，也有啊，但是呢不太常常会用这种立刻审判人的方式来对待那些 不信上帝的人。好，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上帝好像比较对人有宽容忍耐，好，然后是等到最后的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那个叫做积蓄上帝的愤怒。上帝不是没有愤怒啊，他只是呢给人更多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不一样，其实是同一位的，因为上帝是永远不改变啊。在旧约的上帝是严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在新约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也是严厉的上帝，是同样的一位上帝。好，那么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呢，苦难就是从上帝来的管教。那么有一些人呢，在苦难当中就可以明白上帝的管教啊。苦难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大卫王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使我学习耶和华的律例啊。所以苦难它确实是可以让人醒悟过来，苦难也可以使人谦卑啊。保罗说他身上长了一颗刺，那么这颗刺呢，是为了不要叫他因为得到上帝的启示很多就过于自高。所以这个刺呢，在他的身体上呢，是要让他不自高，要让他保持谦卑。所以这根刺呢，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刺啊，是不是骨刺我们不晓得，但是呢就是让他很难受的一种身体上的不舒服。那么他祷告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拿走，但是神回答他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神没有拿走。好，为什么？因为保罗说这根刺在他的身上要让他不要自高。所以苦难可以使人谦卑，苦难可以使人远离罪恶，苦难呢也可以使人明白只有上帝能够拯救，只有上帝能够赐福。最后苦难要发生的一个正面的果效，就是推动人去信靠上帝，去寻求他。反而是我们看到生活越舒适，像我们在这种环境哈，其实是很危险的哈，因为越舒适的生活呢，越容易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甚至我们不需要永生，因为我们今生已经过得非常好了，好，所以我们再也不盼望更好的永生哈。所以这个是相当的提醒我们哈，苦难不是那么的不好，舒适也不是那么的好。好，那么苦难要提醒我们离开神是人生最恐怖的事情啊，要面临的灭亡是我们能够遇到最恐怖的事情。耶稣基督也讲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代在西罗亚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地方，有一栋楼倒塌了，然后就压死了18个人。然后耶稣基督呢就说，你们想呢，这被压死的18个人是比耶路撒冷其他的人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都要像这样灭亡。好，所以苦难在提醒人一件事情，就是罪人的结局是灭亡啊，而且这个灭亡是很恐怖的。那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我们都要面临这个结局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趁着还有机会悔改的时候，我们悔改啊，归向神，我们就不致灭亡啊。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上帝让火蛇进入他们中间来咬他们，然后他们中间也死了许多人。好，可见这个火蛇是一种毒蛇，那么可能被它咬了之后呢，可能因为那个毒会让人全身如火烧，所以叫它火蛇。 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有毒的蛇，而且是叫人马上会死掉的。好，那么以色列人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想到什么呢？那些没有死的人当中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得罪神。好，于是他们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他们终于发现了、这个毒蛇为什么四十年都没有出现，现在出现了、他们发现了这个毒蛇威胁他们的生命，他们就醒过来，原来他们看到自己得罪上帝，然后他们看到呢，他们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们是必死无疑，只要这个蛇在他们当中一天，迟早要被咬到，咬到就会死掉的。然后他们就忽然看到只有神能够拯救他们，他们唯一的出路呢，就是去向神认罪悔改，这是他们唯一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所以信上帝就从认罪悔改开始，看到上帝是唯一的出路，这个时候人才是真的信上帝。如果人不是看到自己有罪，他为什么要来信上帝呢？他不会来信上帝的。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是不可能来归向上帝。那么以色列人来认罪悔改，只不过他们只是想到他们的性命不保，所以他们来求上帝，并且呢，他们呢跟上帝说，跟摩西说呢，叫上帝把这些蛇拿走，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脱离苦难的方法，就是最容易的方法，上帝可以叫蛇来，上帝也可以叫蛇离开嘛，所以呢，你就去叫上帝叫蛇离开，好不好？这个是他们想的一条简单的路。好，我们也常常会想一些简单的路啊，来走啊，来避免一些让我们受不了的难处。可是上帝呢，让他们呢，还要再学习一次，怎么样在苦难中来学习信靠顺服。所以上帝没有按照他们所想的方法来救他们，上帝没有叫蛇离开，上帝用另外一种方式呢，来训练他们的信心。如果他们相信上帝的话，他们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他们不会死，被蛇咬了，但是不会死。如果他们不相信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方式，那么他们就不能够领受到上帝的应许，不能够领受到上帝要救他们生命的这个应许。我们在相同的时候遇到苦难，我们开始要学习，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去想的不是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要开始操练，我们第一个要想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真的在哪一件事情上，也许跟这个事情没有关，在其他的事情上我得罪了上帝，不讨上帝的喜悦，而上帝呢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叫我回转归向他，离开我的罪。我们是不是可以操练先想到自己跟神的关系，先想想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有多少关心自己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还是我们只是关心今天的生活顺不顺利，明天会不会遇到麻烦。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圣洁，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如果我们只是追求顺利的生活，我们恐怕就很难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我们还是会遇到挫折的， 我们还是会遇到打击的，我们还是会遇到困难的。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接受，好，为什么我信耶稣我还会遇到困难？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是在追求生活的顺利。如果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圣洁，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遭遇的，我们会看到我们所遭遇的不顺利是不是上帝在管教我们，或者上帝在提醒我们，上帝用心良苦要用这样的办法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圣洁。如果我们心中追求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不会被苦难吓倒。我们当然不欢迎苦难，但是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会更谨慎的去面对，并且让苦难在我们身上发生它应该有的一个积极的正面的效果。那么神不用人的办法来解决人的困难，我们就想到神的道高过人的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现在上帝预备了一个更好的方法，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上帝说制造一条假的蛇啊，那么据这个考古学家的考古，就说那个地方因为出产铜，所以摩西呢就用铜做了一条假蛇挂在杆子上，挂在杆子上高高的，所以大家都看得到。那么只要去看他一眼，被蛇咬的人就不会死，那个毒就会被解掉，他就可以活过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方式，也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但是我们会发现上帝拯救人的方法呢，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这个原则就是相信，相信的人得生命，不相信的人就要丧命。好，所以再一次的我们看到，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来经历神的应许真的实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同样是被火蛇咬的人，有些的相信上帝这句话，他就去望那个铜蛇，然后他就真的不会死。但是呢也有人不相信，不相信的人他不望，不望呢他就因为中毒就会死掉。好，所以信和不相信的差别是什么呢？不是好与坏，而是生跟死的差别。信上帝跟不信上帝的差别是生和死的差别。好，那么以色列人看到火蛇威胁他们，我们在这里也只看到火蛇威胁他们，但是呢上帝要借着火蛇的威胁来让他们明白，也要让我们明白，不信上帝所带来的灭亡才是真正的威胁。威胁不是那个火蛇，真正的威胁是人对上帝的不相信，好，才威胁到人的生命。那么火蛇这个刑罚呢，不单是让他们当时会死亡，我们也讲过这种方式是上帝来预表永死的可怕。那么这条铜蛇，上帝借着这条铜蛇来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肉体生命的死亡，就是预表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救人脱离永远的死亡。好，所以在1500年之后，这件事情大概1500年之后就是耶稣的时代。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他去找耶稣谈话。那么耶稣就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被圣灵重生的人才可以进神的国，那么被圣灵重生的人是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所以呢，耶稣呢就在约翰福音那里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耶稣就讲了这一句话，就是用这件事情来讲啊。他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信他的得永生。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相信就带来生命。再一次我们要思想到的是，火蛇是人得罪神的结果，而且火蛇预表到那个永远的死亡。然后我们同时要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罪神的人，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灭亡的威胁。但是神预备了铜蛇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拯救只临到相信神应许的人。那么神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信耶稣是我们脱离永死的唯一的一条路。那么我们在心里面要很严肃的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在基督里赐给我的永生？我是不是相信？虽然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仍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很严肃的在心里问，我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永生？我是不是相信？因为如果不相信，就与他无分，就不可能进入永生。如果相信，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这个永生的盼望是不是我人生最大的盼望？是不是我人生最大的盼望是不是这个永生？如果是的话，这个最大的盼望就可以让我在苦难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如果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害怕苦难的。基督说，我们在世上一定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基督没有应许我们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麻烦的生活，但是基督应许他给我们永生。我们有永生的应许，我们的眼光能够超越人生的大小苦难。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的苦难。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还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很好的面对，也让周围的人，帮助周围的人积极正面的去看待苦难呢？我们祷告神求神除去苦难，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反应。我们生病，我们求神医治我们的病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是不够的。我们不应该以脱离苦难为一个目的，而是我们应该更多的花一点心思，我们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永生的盼望有何等的美好，并且让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认罪悔改归向神的地方啊。让我们更多的是被苦难来提醒，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因为在世界上过太好的日子，我们就忘记我们的目标是永生，并且我们 被苦难提醒什么呢？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要追求圣洁，而且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仰望神给我们的永生。所以苦难可以让我们不贪爱世界，不留恋今生，让我们更好的面对我们不能避免的苦难，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跟安慰，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帮助我们的周围的人，让他们从苦难当中看到有出路，那个出路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的盼望，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先认识你，让我们可以因着有从你而来的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苦难，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依靠你，我们有勇气，也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被圣灵光照，让我们更多的离开我们的罪，来归向你，也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世界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好处，我们唯一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父神，求你帮助我们更有能力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可以因着每一次的苦难来成长，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因着有你话语的鼓励，有话语的安慰，我们可以心中得着力量。谢谢你用耶稣基督你独生爱子的性命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永生，帮助我们看这应许为最美好的应许，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让它越来越真实，让我们即便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因为有你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来感恩，来赞美，来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我们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话语，感谢天父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你的祝福，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